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十题，关于基督降生为人的预言纲要。圣经中充满了奇妙的预言，据统计，全部圣经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属于预言，其中有一些是论到古代某些城市、国家以及有关世界历史的预言，有一些是论到教会历史以及历代以来上帝子民处境情况的预言，还有许多呢是论到基督第一次降生为人和基督复临以及复临前后种种大事的预言。特别要指出的，这一切预言中 90% 几以上都已完全应验在过去以来的历史上了，剩下的一点点有关末后大结局的预言目前也正在迅速应验之中。通过预言的查考，可以极大的坚固我们对真神上帝和圣经的信心，使我们坚信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提摩太后书3:16。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1:21。通过预言的查考，也可以格外坚固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使我们坚信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并使我们靠赖他得生命。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通过预言的查考，也使我们更加确知深信基督复临的大日近在门口了，从而使我们警醒起来，加速准备，热切做工，迎接主的圣面。现在我要开始和大家一起系统的查考研究圣经中有关基督的预言。圣经中有关基督的预言呢，可以说是全部圣经预言和论述的中心，因为全部圣经的主题就是论到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是分两个阶段来完成的。第一个阶段是基督大约于2000年前降生为人，如今普世通用的纪年法公元，原是纪念基督的降生而订立的，向世人彰显了天父上帝无穷的大爱，传扬了天国荣耀的福音，为人类留下了圣洁无罪、完美无瑕的人生榜样，最后又为担当我们世人的罪而舍身流血，惨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清了赎罪的代价，带来了救赎的洪恩，死后第三日复活，40日之久呢，向众门徒显现，然后当着他们的面被提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继续不断地为我们信而悔改归向他的人赎罪和代求。第二阶段是基督不久还要驾云荣临，为要杀灭世上一切不肯悔改的罪人，并拯救一切信而悔改的义人，荣升天庭，归回天父家。提撒罗尼迦后书1:7-10，约翰福音14:1-3。那时我们历代以来一切已死的圣徒都要神奇的复活，活着的圣徒也都要变化得荣，然后和基督一同升入天上的圣城，上帝的宝座之前。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哥林多前书15:50-53，菲利比书3:20-21，希伯来书12:22-24。我们都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审查撒旦、恶天使和一切恶人的案件，判定他们个人罪恶的大小和刑罚的轻重。启示录20:4-6，哥林多前书6:2-3。千禧年结束以后，基督还将带领我们众圣徒和众天使第三次降临，以宣判撒旦、邪灵和一切罪人的罪恶与刑罚，将他们投入硫磺火湖中永远毁灭。启示录20:1-3、5:7-15，约翰福音5:27-29。以后 基督还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启示录21:1，以赛亚书65:17-18，上帝和基督的宝座也将要永远设立在这个被重新创造的地球上，即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中。我们得赎的上帝子民将要和我们的天父上帝、救主基督以及一切圣天使永远同住。启示录21:1-22:5。由于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是要通过上述基督第一次降生为人及第二次驾云荣临开始的两大阶段来完成的，因此这两大阶段的事件也就成了圣经中全部预言和叙述的中心题旨。简略地说，基督降生前1500年到400年间写成的旧约圣经是论到那将要来到的基督，其中有大量预言论到基督第一次降生为人的大事，也有大量预言论到基督荣耀复临、赏善罚恶、新天新地的实现等等大事。基督升天后写成的新约圣经四福音是论到已经降生为人、被定、复活和升天的基督。使徒行传、新约书信和启示录是论到那坐在上帝宝座右边做我们大祭司和中保，并且不久还将要以万王之王的身份驾云复临，实行审判，救赎他的子民，以及最后毁灭撒旦、邪灵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的基督。现在我们先要来查考一下旧约圣经中有关基督第一次降生为人的预言。由于这一部分预言为数众多，据有人统计共有333点预言细节都已完全奇妙地应验在基督的生平事迹上，因此我们要分几题按次查考如下：一、关于基督降生为人的预言纲要；二、关于基督降生为人的预言细节；三、关于基督降生为人的各种预表。本章先来查考关于基督降生为人的预言纲要。一、当人类始祖犯罪堕落之后呢，整个天庭都充满了悲哀，尤其是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更是极其忧伤，因为看到人类始祖已经犯罪堕落，即将永远灭亡了。然而无限慈怜的上帝却不忍心毁灭罪人，当看到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也看到人类虽然已经犯罪堕落，却还有挽救悔改的可能，因此上帝便一心想要挽救人类。但我们的上帝不但是无限慈爱的，而也是无限公义的。人类既已犯了当死的罪，就不能白白免去人的死刑，因此上帝为要拯救人类，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为人类舍命赎罪。然而这一件事却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即使对上帝来说也是极其痛苦难堪、难以决定的，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为了救赎人类，上帝必须永远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虽然救赎的计划也被称为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立定了，罗马书16:25，以弗所书1:4。但是当这个计划真的要开始实行的时候，上帝的心灵也不能不经过痛苦的挣扎。然而我们看到最终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无限的大爱，主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人类做出无限的牺牲来拯救我们，于是救赎人类的计划便正式决定了。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当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正式决定以后，基督便立即来寻找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为要向他们宣布这一计划。因此 关于基督降世为人的第一次应许和预言，最初是上帝在伊甸园里亲口向亚当夏娃发出的。当时亚当夏娃因为违令吃了禁果，正战惊恐惧地躲避上帝的面，及至上帝查问到他们吃禁果的罪时，更是战栗不已，唯恐死刑的判决随时临身。然而公义而慈怜的上帝在向他们宣判罪恶的刑罚之前，却首先在咒诅蛇，就是撒旦的话中，宣布了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应许一位救赎主的降生。上帝咒诅蛇魔鬼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始祖一听到上帝要为他们兴起一位女人的后裔做他们的救主，为他们战胜人类的仇敌魔鬼时，他们颤抖的心灵立即得到了慰抚，感到有了得救的指望。他们确知上帝不会立即处死他们了，他们必能得到重新悔改的机会，并最后靠着那一位女人的后裔的帮助而彻底战胜众鬼魔及其首领撒旦。于是他们心灵中为上帝救赎人类的大爱而深受感动。但这未来的一位女人的后裔究竟是谁呢？上帝当时还未向亚当夏娃进一步指明，这对他们当时来说还是一个隐而未宣的秘密，并且其中正包含着上帝对他们以及对我们每一个罪人的无限救赎大爱的奥秘。因为这一位女人的后裔并不是一般的世人，却正是上帝的独生子，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中的一位圣子上帝，也就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创造主。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格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和天父上帝原为一，本是同等的。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他也就是当时站在亚当夏娃面前，向他们宣布上述救赎人类计划的圣子上帝自己。因为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天父上帝都是通过基督和人类交往的。正如经上所说，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因此在上述预言中，圣子上帝实际上已经宣布他要奉父圣父上帝的差遣，亲自降生为人，成为女人的后裔，为人类完成赎罪的大功。在他降生为人时，必然要受到撒旦的疯狂攻击，魔鬼必要千方百计的试探、引诱和催逼迫害他，妄图使他犯罪。只要使基督一生中在思想言行上犯有任何一点罪愆过犯，撒旦必要大获全胜，基督必要落入罪恶的权势之下，全人类也必要永远灭亡了。然而基督却不断信靠祈求天父上帝的恩助，为我们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的人生榜样。正如经上所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主耶稣不但在言语行为上从未犯过一点罪，而且在思想意念上也从未有过一点罪污。正如他在即将受难前对门徒所说的，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由于撒旦无法引诱和迫使基督犯罪，最后便疯狂地鼓动犹太宗教界的领袖和一群暴徒，将基督残酷地钉死在十字架上。于是应验了上面预言中所说，撒旦要伤他的脚跟。 然而脚跟的伤害并非致命的伤害，当基督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时，他所受的伤害便痊愈了。而另一方面，在撒旦疯狂攻击基督的同时，基督却以他圣洁无瑕、充满仁爱的一生，彰显了天父上帝对世人的无比大爱，揭露了撒旦穷凶极恶的面貌，并且最后又以自己圣洁无罪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类流血舍命，付清了赎罪的代价。从此，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必要完全成功，撒旦和他的全军必要永远败亡。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给予撒旦的头部以致命的打击。正如预言中所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你，就是撒旦的头。从此，撒旦灭亡的命运已完全注定了。撒旦和他全军罪恶统治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启示录12章7到11节。或问，女人的后裔既是指上帝的儿子基督，那么当时预言中为什么不明白告诉亚当夏娃呢？看来这是因为上帝对他们以及对我们每一个罪人的怜爱实在是太大了，他所要为罪人做出的牺牲实在是太惊人了。如果上帝立即将这一切大爱和牺牲向始祖说明，恐怕他们反要惊奇的不敢相信或难以理解了。这正如人们处在黑暗之中，日光的出现呢，需要像早晨黎明的光一样渐渐增加，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如果立即出现辉煌的烈日，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反要闭眼不敢观看，或者是不能忍受了。同时也是由于始祖当时对自己所犯罪恶的本质及其后果的严重性一时还缺乏更深的认识。如果上帝立即明明地告诉他们，因为他们违令吃禁果的罪，上帝的儿子必须降生为人，成为女人的后裔，为人类遭受无比的惨痛，做出永远的牺牲，恐怕他们也是不可能理解或是怀疑是否有此需要。然而当亚当夏娃以后看到他们的子孙后裔很快增多，残暴凶杀、淫乱、污秽等等罪恶不法的事日益严重增多，并且充满世界之时，那时他们就更能认识到罪恶的无比严重性及其可怕的恶果，也更能体会到上帝牺牲自己独生子来救赎人类的必要性呢。虽然后来通过献羊或献牛为赎罪祭的预表礼节，在亚当夏娃900几十岁的漫长人生中已经渐渐得到上帝启示，因着他们所犯的罪，上帝儿子必须像替罪羊一样被杀流血，作为赎罪祭为他们赎罪，才能免去他们的死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创世纪3章21节、4章4节、希伯来书11章4节、约翰福音1章29到34节、先祖与先知第4章第36页。然而上帝的儿子将要以什么样的方式为担当世人的罪而受苦舍命和赎罪还是不很清楚的。换句话说，未来的女人的后裔就是上帝儿子的这一认识在当时还是模糊不清的，至少上帝在预言中并没有向他们做过这样明确的启示，这对始祖们来说还是一个隐而未宣的秘密，并且要到许多世纪之后，预言中才以最清楚的言语宣明这一关乎上帝无限救赎之爱的奥秘。二，关于基督降生为人的第二次应许和预言是上帝向先祖亚伯拉罕发出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000多年。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父亲，以撒是雅各的父亲，雅各又名以色列，他的12个儿子便是以色列人12支派的祖先。亚伯拉罕另一个儿子以实玛利却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上帝曾向亚伯拉罕发出3次重大应许，第一次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12章3节。第二次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指亚伯拉罕 得福，创世纪18章18节，地上的万族万国所以能因亚伯拉罕得福，主要是因那一位要来的后裔基督将从他而出。正如上帝第三次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所指出的，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世纪22章18节。以后这应许又向以撒、雅各重生，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创世纪28章14节、26章4节。再次，女人的后裔又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说明这一位后裔将要降生在犹太人中。这一位后裔原文是单数啊，是指主耶稣基督。正如使徒保罗所做的解释，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加拉太书3章16节。而且这一位要来的后裔将要使万族万国得福，这是指基督的救恩将要临到各国各族中一切信而悔改的罪人。正如经上的讲解，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受原文作成，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拉太书3章13、14节。因此经上也劝勉我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使徒行传2章38到39节。至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这一位后裔的神性根源和上帝独生子的身份，预言中仍未有指明。三，接下去呢，关于基督降生为人的预言，是雅各临终前在圣灵的启示下为犹大子孙的祝福中发出的。其中有一句提到，犹大啊，你弟兄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创世纪49章8节10节。此处预言中进一步指出，那一位将要来到的后裔是从犹大的子孙王室的宗族，就是龟和杖所象征的王权中出来的，并且他被称为细罗，就是赐平安者的意思。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以后，罪恶已经破坏了人心灵中的平安、家庭的和睦、人与人之间的和好、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以及人与上帝之间的和好关系。而基督到世上来，正是要恢复人和上帝之间的和好关系，在人与人之间重建和平，并使一切信从他的人心灵中重新得享属天的安宁。正如基督降生时天使所唱的赞美之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章14节。基督开始传道时，也向一切劳苦担重担的人发出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即将离世前也特别应许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4章27节、16章33节。 主耶稣基督在预言中不但被称为细罗，就是赐平安者，而且也被尊为一位君王，且是万君之君，万王之王。因预言中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但基督第一次降生为人的使命，首先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以致他们能在心灵中拥戴基督作王掌权，归顺于他。马太福音1章21节。及至不久基督第二次荣耀降临时，再将一切信从他的义人接到荣耀的天国中，那时他们要在上帝和基督的宝座前敬拜、尊崇、侍奉他。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启示录3章到5章。四，接着在摩西所著的约伯记中，义人约伯其实是一本在附注里依据古时传说，以为约伯就是以东的第二个王约巴，创世纪36章33节，好像为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裔，时代呢大约与以色列人旅居埃及的时候相同。圣经手册286页，在痛苦的磨练之夜，根据圣灵的启示，凭着信心仰望一位救赎主的来临，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也就是在复活后的灵体之内，英文为身体之内，得见上帝，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约伯记19章25到26节。此处已预言将有一位神性的永活的救赎主来临，但以什么方式来临呢？是降生为人呢，或者是荣耀降临呢？他是否就是那一位应许要来的女人的后裔呢？预言中却未明确说明。预言中实际上将基督降生为人和驾云复临的两件大事合并在一起宣告了，并且约伯本人并不完全了解其含义，但约伯却坚信自己皮肉灭绝而离世之后，末了在救赎主复临时必能复活，以致可以在复活后的荣耀的身体之内得见上帝，并且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五，以后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摩西，也是圣经头五卷有摩西五经和约伯记的作者，大约于公元前1450年，根据上帝的启示向以色列人发出预言说，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上帝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生命记18章15到19节，出埃及记20章18、19节。此处预言中又称那一位要来的后裔为像摩西的一位先知，且是从以色列人的弟兄中间兴起的。在此主又一次决定要道成肉身，隐藏自己神性的威容，站在以色列人弟兄的地位上，以先知的身份教导上帝的子民。这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就是主耶稣。摩西的经历、品德、使命和先知的职分都是预表主耶稣的，因此和主耶稣很相似。正如主在世为人时有一次曾对犹太人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约翰福音5章46、47节，使徒行传3章22节。但这要来的一位先知究竟是一个普通的人呢，还是降世为人的圣子上帝呢？预言中对此似乎仍然保密。六，接着巴兰又在上帝圣灵的控制下发出预言，我看他却不在现实， 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账要兴于以色列。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民数记24:17-19。此处又以出于雅各的心和心于以色列的账来预表那要来的一位后裔。心指救主，预表基督为人类的救星。经上说，那是多人归一的必发光如新，但以理书12:3。这句话本是指上帝的仆人们而言，如果上帝的仆人们可以称为心，那么救主更可以心来代表了。再说主耶稣也曾自称，我是明亮的晨星，启示录22:16。杖象征君王或王权，正如预言中接下去所说，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因此本处预言是以心和杖预表基督既为救主又为君王的身份。但是这一位救主和君王究竟是谁呢？是一个凡人呢，还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呢？预言中也未曾起名。七，接下去到了先知大卫王的时代，在位时为公元前1013-973年，大卫终于蒙恩得到了大量有关基督第一次降生为人以至于基督复临情况的启示，并以最明确的预言指出了历代以来所仰望等候的那一位女人的后裔，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万国万族得福的后裔，犹大支派的赐平安者细罗，和万民归顺的君王，约伯所等候的救赎主，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以及巴兰在预言之灵控制下所预告的那一位新救主和杖君王，不是别人，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独生子，也就是降生为人的三位一体上帝中的一位圣子上帝自己。大卫首先在诗篇2篇中纲要性的预言将有一位受膏的君王降生为人，遭人迫害，复活升天，以及最后还要复临实行审判，赏善罚恶。诗篇2篇的解释，使徒行传4:25-30，13:33，希伯来书1:3，诗篇110:1，启示录19:15。在这一篇预言中，大卫第一次称呼那将要来到的君王为受膏者，意思就是为上帝所恩膏的君王。受膏者的旧约圣经原文希伯来文的读者为弥赛亚，新约圣经原文希腊文的翻译的读音为基督。因此基督的称呼实际上是大卫在圣灵默示下所提出的，他的意思就是受膏者。使徒行传4:26，约翰福音1:41。在这一篇启示中，大卫也首先得知这一位受膏者就是上帝的儿子。预言中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就是指上帝的儿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指他复临的时候，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2篇的7:10-12，使徒行传13:33，希伯来书1:5。大卫在另一篇预言中又直接称他为主，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指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等我使你坐仇敌的脚凳，指主耶稣复临的时候，以及千禧年后最后毁灭撒旦和恶人时。诗篇110:1，马拉基书4:1-3，以赛亚书66:1。该书预言呢又进一步显明了基督的神性，称他为主，指明他为三位一体上帝中的一位。主耶稣基督在世时也曾特别引用这一句预言， 作为他具有神性的印证。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马太福音22章41到46节。这些法利赛人所以不能回答一言，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和偏见。其实这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基督降生为人后已具有神人两性。从人性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和大卫的苗裔；从神性说，基督则是大卫的主、创造主与救赎主，和大卫的根。正如基督复活升天后60几年，在拔摩海岛的异象中向使徒约翰亲口阐明的，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启示录22章16节，撒加利亚书6章12-13节，耶利米书23章5到6节，33章15节。因此上节预言中大卫称基督为主，实际上已清楚显示了基督的神性。以后灵感的诗人在诗篇中也曾直接称基督是上帝，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诗篇45篇6到7节，希伯来书1章8节。这里提到上帝恩高上帝，显然是指天父上帝恩高圣子上帝主耶稣。还有大卫从所得的启示中也稀奇地注意到，这未来的基督不但是一位受膏的君王，而也同时是一位祭司，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事，因为以色列国君王和祭司是一直分开的。大卫在上述论到基督的同一诗篇中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篇110篇4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撒拜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1/10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是基督的预表，希伯来书7章1到3节。此外，大卫在诗篇中还留下了许多有关基督受难，诗篇22篇40篇69篇，复活和升天的预言，诗篇2篇的6到9节，16篇的8到11节，118篇的22节，68篇的18节，24篇的第7节、10节，110篇的1节等等。尤其是大卫惊奇受感不已的，是上帝特别赐给他本人的一个应许。在这应许中，上帝实际上已经暗示，那被称为上帝的儿子，被称为主，被称为上帝的基督，是要从他的后裔中出来的，并要继承他的王位直到永远。上帝是如此应许大卫的，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原文作你，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定坚定直到永远，撒母耳记下7章4到16节。这奇妙的应许是要通过后来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人来实现的。正如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话，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路加福音一章31-33节。然而大卫当时对上帝赐给他的这一奇妙应许是否由此清楚理解呢？似乎多少有些理解，使徒行传2章30-31节似乎又未能完全理解，至少上帝在应许中未以最明确的话语说出来。总之他对此应许是又惊奇又自觉不配。他在得此应许后，曾在主面前深感不配的感恩祈祷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啊，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耶和华上帝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上帝，这样你仆人大卫家必在你面前坚立。撒母耳记下7章18-19节25-26节。八，不论大卫是否已经确知上帝的儿子基督将要从他的后裔中出来，但接下去众先知的预言中已对此做了最清楚的启示，并对基督的神性也做了更清楚的启示。如先知以赛亚公元前745-695年做先知，被称为预言弥赛亚，就是基督的先知。因他的书中有大量关于基督降生为人、传道救灵、受难舍命、复活升天以及荣耀复临、新天新地等等预言，他向我们宣告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书9章6-7节。本预言以最清楚的语言说明了基督的神性，称他为全能的上帝，又称他为永在的父，因他原有多种身份，又明确指出他必从大卫的后裔中出来，而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10题下半部分。关于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呢，先知耶利米和撒加利亚还有更清楚的预言。先知耶利米公元前626-586年做先知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23章5-6节33章15节。先知撒加利亚公元前520-516年做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撒加利亚书6章12-13节。关于基督的神性，众先知的预言中也还有着更多的启示。先知以赛亚在另一处呢，论到基督的神性根源时这样提到，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书7章14节。这些预言清楚地显示了基督道成的肉身与上帝在肉身显现的神圣性质， 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十四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此外，以赛亚论到基督的神人两性还有一段奇妙的预言，他首先介绍耶稣为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跟出生的之子，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五节，接着又转而称他为耶西的根。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尊荣耀。以赛亚书十一章十节。以上两种似乎矛盾的称呼其实并不矛盾。基督被称为耶西的根所生的枝子，是指基督的人性说的，因为按肉体说，基督本是耶西的儿子大卫王的子孙，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基督被称为耶西的根，则是指基督的神性说的，因按基督的神性根源来说，基督本是宇宙万有和人类的创造主。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呢，基督又做了人类的救赎主。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四节九到十三节。因此，基督的确可称为耶西的根或大卫的根，正如基督关于自己神人两性的奇妙关系所做的宣誓，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先知米迦公元前740到700年做先知，在奉上帝的名预言基督降生的地点时，也曾指明了他的神性根源，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米迦书五章二节。这和使徒约翰并保罗关于基督的神性根源所做的介绍相似，太初有道，指基督，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先知撒迦利亚论到基督担当我们罪恶遭受上帝刑罚的预言中，也曾清楚地显示出基督的神性。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七节。因为基督本是上帝的儿子，是三位一体上帝中的一位，却可被上帝称为我的同伴。基督论到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时也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他也是与上帝同等的，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先知马拉基公元前450到400年做先知，在奉上帝圣名预言基督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时，也清楚地显示了他的神性，显明他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并称他为主，为立约的使者。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马拉基书三章一到二节。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指施洗约翰做开路先锋，为主预备道路，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六节，马太福音一章十七节，十一章十节。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至少应验四次。第一次 应验于圣婴耶稣被带进圣殿举行奉献礼时，忽然被西面和亚拿所认出。路加福音2:22-39。第二次应验于主在地上开始传道时进入犹太人的圣殿，特别应验于前后两次洁净圣殿的经历中，约翰福音2:13-25，马太福音1:12-16，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以这种方式进入圣殿，对他们来说是忽然的，意想不到的。第三次应验于主复活以后进入天上的圣殿，那时他的门徒都正在为他哀哭，以为他已被埋在坟墓中。也有少数门徒发现主的尸体已经不见了，正在悲哀地寻找他的身体，但主却已在他们除了玛利亚以外，约翰福音20:17，意想不到之时忽然进入了天上的圣殿，朝见了他的天父。40天后，当主复活后末次向门徒显现时，又在他们意想不到之时忽然被接上升，进入天上圣所。使徒行传1:6-11。第四次应验于1844年秋季，主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开始最后阶段的洁净圣所的工作。当时等候基督复临的复临运动信徒呢，根据但以理的预言，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8:14，他们就误以为圣所是指地球或地球上的一部分，以为基督要复临用火来洁净地球，结果因基督未按照他们所期望的时间复临而大遭失望之苦。但正在此时，他们所仰望等候的主已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忽然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开始进行查案审判和洁净圣所的最后一部分救赎工作。但以理书7:9-14，启示录14:6-7。立约的使者指立救恩之约的使者基督，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这是指基督复临说的，马拉基书3:1-2。关于基督的各种身份和职分，众先知的预言中也有更多的启示。例如先知以赛亚称他为救赎主，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59:20，称他为仆人，为众民的中保和外邦人的光。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以赛亚书42:1-3-6-7。称他为羔羊，为赎罪祭，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赛亚书53:5-10。先知以西结公元前592-510年，又称基督为牧人，为未来的大卫王，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你们，牧养你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上帝，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34:23-24。另一处又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以西结书37:24-25。先知但以理 公元前606到534年，又称基督为受膏君，为至圣者。这后一名称也显示出基督的神性。但以理书9章24到25节，我们来看三点小节。一，通过以上一系列预言纲要的研究，我们首先可以看明，那历代以来所仰望、所等候的一位将要击伤魔鬼的头的女人的后裔，将要使地上万国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将要从以色列犹大支派中出来的细罗，就是自平安者，也就是义人约伯，在痛苦的磨练之夜所仰赖的一位救赎主，摩西所预言的一位先知，巴兰在圣灵的控制下所预言的出于以色列的心救主和帐君王，以及大卫王和众先知所预言的一位统治新天新地的受膏的君王弥赛亚。旧约圣经希伯来文的读音或称基督，新约圣经希腊文的读音不是别人，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也正是道成肉身降生为人，在肉身显现的全能的上帝自己。正如先知以赛亚预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章6节，也正如使徒约翰宣告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独生爱子的降世为人，正是显明了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无限大爱，基督为我们罪人所做的无限牺牲，借此也为我们每一个有罪的世人成就了无限浩大的救恩。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意味着上帝在爱子里已将他自己和众天使并宇宙万有全都赐给我们人类了。如经上所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8章32节。又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希伯来书1章14节。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首先是要差遣他降生为人，背负我们众人的罪恶而受尽罪的刑罚，惨死在十字架上。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刑之时，他的心灵中曾遭受到被天父离弃的无限惨痛，因为在无限的过去，他与父原为一，而且三位一体上帝之间呢，从来没有片刻离开过。而如今基督因为担当了我们的罪恶，竟然被天父所离弃，而且这种离弃在他当时的感觉上来说有可能是永远的，于是从他无限悲痛的心灵中迫切的大声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章46节，26章36到39节，27章45到46节。但是上帝的儿子基督冒着宁愿自己永远沦亡的危险，为我们受尽了罪恶的刑罚，惨死在十字架上，从而也为我们众罪人付清了赎罪的无限生命代价。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不单让他为我们降生为人，受难舍命，以后又复活升天，坐在上帝宝座右边，而且上帝也已将他永远赐给了我们人类，使他永远成为人类的一份子，被称为人子，在他原有的神性之外，永远保留他所自取的人性，并且将来还要和我们得救的上帝子民永远住在一起。约翰福音3章16节，14章1到3节，17章24节，甚至在将来新天新地中，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也要迁移到人间。 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在城里，指新天新地的京都，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1:3，22:3-5。看哪，因着基督为我们所忍受的无限惨痛，所做出的无限牺牲，竟然已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由于基督为担当我们的罪，惨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信而悔改的罪人可以得蒙赦罪，免于灭亡。正如以上经文所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由于基督取了人性，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信靠归向基督的属血气之人可以有份于上帝的性情。正如经上所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1:4。由于基督成为人子，我们信他名的人就得以从罪奴的地位一跃而成为上帝的儿女。正如经上所应许，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12。能成为上帝的儿女，这真是蒙了何等大的恩爱。正如使徒约翰所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1:3-3。直至将来在荣耀的天国里，上帝的儿女们还将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在上帝宝座前昼夜侍奉、敬拜和颂赞，并还要和万王之王基督一同执掌王权。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0:5-6，22:5。那时我们在上帝的国中将会有多种身份，我们既是上帝的儿女，又是上帝的仆人，既和基督一同作王，又做上帝的子民，既做祭司，昼夜侍奉于宝座前，又像天使一样随时奉上帝差遣到宇宙诸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圣善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面对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以及为我们带来的无限浩大的救恩，你我该如何回报呢？该怎样回报呢？唯愿我们每个人都完全信而悔改，归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天父上帝吧，并且从今世直到永恒不断的加深体验、反照和彰显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宏恩，并不断引领众人信而悔改归向救主和上帝，直到迎见主的圣面。二，通过以上一系列预言纲要的研究，我们也可以得知，将要降生为人的主耶稣基督具有四方面主要职分，显明了四方面主要使命，那就是：一，他是我们受膏的君王，希伯来文称为弥赛亚，诗篇2:1-9，但以理书9:25；希腊文称为基督，使徒行传4:26；约翰福音1:41。基督是在他受浸时被圣灵所膏的，马太福音3:16-17；使徒行传10:38。他受浸被膏后，就开始传扬天国的福音，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5。他曾不断地传讲天国的应许，马太福音5:1-12，宣布天国的律法，马太福音5:7律法的属灵经义， 讲解天国的奥秘，马太福音13章七个天国的比喻。但是基督第一次降生为人时所要建立的是恩典的国度，马太福音13章，就是基督先要在人的心中作王，路加福音17章20到21节，为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1节。等到基督第二次驾云荣临时，就要接取他的一切子民一同荣升天庭，进入上帝荣耀的国度中，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20章4节6节。一千禧年结束后，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邪灵和恶人之后，还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上帝和基督的宝座将要设立在地球上，成为宇宙的统治中心。我们上帝子民也要和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并众天使永远生活在一起，甚至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和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启示录22章5节，这对我们得赎的上帝子民来说呢，真是无限的恩荣。二，他不但是君王，而也是我们的救主。正如天使给他起名叫耶稣，原意为耶和华拯救，也就是救主的意思。天使对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不但要用自己的宝血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而也要借着圣灵的大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捆绑和权势，使我们能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马太福音1章21节。天使论到基督使命所说的这一句话，既显明了他君王的身份，也显明了他救主的身份。因为只有君王才有自己的百姓，只有救主才能将他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主耶稣开始正式传道救灵的三年半中，不断周流四方行善事，医治病残，赶逐污鬼，使死人复活，更主要的是拯救罪人的心灵脱离撒旦和罪恶的捆绑，使人因信靠主的救恩而承受永生的应许。最后，主耶稣又为背负我们众人的罪孽而惨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父亲赎罪的生命代价，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彼得前书2章24节。将来主耶稣还要亲自驾云荣临，使历代已死的圣徒神奇复活，使末后活着的圣徒变化得荣，并迎接我们一同荣升天庭。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到17节。三，他不但是救主，而也是先知。主耶稣也确实像摩西一样，以先知的身份不断向上帝子民传说上帝的启示，发出真理的训诲。如主耶稣开始传道后的三年半中，不断地周游犹太国的各城各乡，在圣殿里、会堂里，在旷野、山边、海边，在路上、在家中，热切传道教训人，尽到先知的责任，并且他的宝贵教训已被记述在四福音中，在他离世升天后，仍然不断地教导着他历代的上帝子民，直到世界的末了，为要引领他们出离埃及的罪恶奴役之地，经过世界的旷野，奔向属天的迦南美地。四，他不但是先知，而也是我们的大祭司。诗篇110篇4节，撒迦利亚书6章12到13节，这是主耶稣被钉、复活、升天后，在天上圣所中上帝宝座前所担任的职分。希伯来书8章1到2节、9章11到12节，他现在在天上圣所中的一切救赎工作，正如旧约的祭司在地上圣所每天每年的从事中所预表的。希伯来书8章3到5节，地上的圣所本是按照天上真圣所的样式建造的，是天上真圣所的表号。希伯来书8章5节、9章23到24节。 圣所的外院象征设在世界上的教会，启示录11章2节。外院中的祭坛预表十字架，祭坛上所献的赎罪祭牲预表上帝的羔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付出赎罪的生命代价。希伯来书7章27节、10章12节。地上的祭司怎样把外院中祭坛上赎罪祭牲的血带进圣所内为百姓赎罪，并带着馨香进到上帝面前为百姓代祷。照样我们新约的大祭司基督复活升天后，也带着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和自己一生公义的馨香进到天上圣所中，在上帝宝座前天天不断地为我们从事赎罪和代祷的工作。约翰一书2章1到2节、希伯来书7章25节。希伯来书中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执的，不是人所执的，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8章1到2节、9章11到12节。以上所说是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赎罪大功已一次告成，但基督还需要天天不断地在上帝面前为每一个悔改的罪人和信徒做赎罪的工作。正如经上所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一书2章1到2节。经上也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章25节。地上圣所的从祀每年告一段落，每年圣所从祀的最后一部分礼节是洁净圣所，是在犹太历每年七月初十日赎罪日，相当于阳历十月份举行的。利未记16章23章26到32节，在这一日大祭司要为上帝子民一年一次赎罪。利未记16章34节，这一日犹太人也看作为审判日，因为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利未记23章29节，一年中只有赎罪日这一天，大祭司才能带着血和香进入圣所的内层，就是至圣所，为上帝的子民从事最后赎罪并洁净圣所的工作。希伯来书9章7节。照样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工作，从1844年后也开始进入了最后阶段。正如先知但以理在异象中所得的启示，到2300日，就是1844年秋季，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8章14节，从1844年秋季开始，基督已进入天上至圣所，身兼大祭司和审判长二职，为我们进行最后阶段洁净圣所的工作，也就是通过查案审判为上帝子民完成最后的赎罪工作，以最后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他们的奖赏。彼得前书4章17-18节、约翰福音15章1-8节、以西结书18章24节，同时也附带决定活着的恶人在七灾和主复临时的刑罚。但以理书7章9-14节，关于此事，正如末后三天使警告中第一位天使所宣告的，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实行审判的，就是指基督复临前的查案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就是指1844年秋季已经开始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14章7节。 当此次查案审判和最后赎罪工作一完成，世上每一个人或得救或灭亡的命运便最后决定了。基督就要脱去大祭司衣服，停止救恩工作，准备复临。他要站起来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到12节。地上洁净圣所的工作完成后，大祭司如何把一切罪恶都卸在那归于阿撒谢勒的羊，就是代表撒旦的头上，并差人将他送至旷野无人之地，直到他最后死亡。利未记16章20到22节。照样，基督在天上至圣所中完成查案审判和最后赎罪工作后，也要复临实行赏罚，毁灭恶人，启示录19章11到21节，拯救义人，启示录20章4到6节，并要差遣一位天使将撒旦捆绑在无底坑，指荒凉的地球上1000年，启示录20章1到3节。一千年结束后，再将撒旦和恶人最后而永远的毁灭在硫磺火湖中，启示录20章7到15节。以后上帝还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也要永远设立在地球上，上帝被赎的子民也要永远在上帝的殿中敬拜上帝和羔羊，启示录21章1到22章5节。三，预言中不但启示了上述基督四方面的主要职分，而且也指明了基督多种多样的极有意义的身份，例如称他为一，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创世纪3章15节、22章18节、26章4节、28章14节。后裔特别显明了基督的人性，基督虽然为上帝的儿子，但他在世为人时也经常喜欢自称是人子。马太福音9章6节、10章23节、12章8节、32节、40节、13章41节、16章27到28节，显明他对我们的无限大爱和为救赎我们所做出的无限牺牲。二，仆人，以赛亚书42章1节、52章13节。基督虽然为君王，为万王之王，然而也甘愿做仆人，甚至做众人的仆人，做仆人的仆人。正如主自己所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章45节。三，牧人，以西结书34章23、24节。撒迦利亚书13章7节，基督自己在世时曾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指犹太人以外其他各国各族中的基督徒，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约翰福音10章10到11节、14到16节、加拉太书3章26到29节、以弗所书2章11到22节。四，羔羊赎罪祭，以赛亚书53章7节10节。主耶稣在世上开始传道救灵工作时，施洗约翰曾指责他说，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除去我们的罪，不但是指赦免我们的罪，而也是指根除我们的罪。因为上帝的羔羊是大有能力的，不但为我们舍命赎罪而死，而也为我们复活升天了。如今仍不断地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赎罪和代求。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代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7:25，4:15-16。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如今在上帝宝座前的上帝的羔羊，头上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启示录5:6，是无所不能、无所不见、无所不在的，必能帮助我们得胜罪恶、撒旦、世界和一切。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是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17:14。五、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23:5-6，33:15。的确，基督是我们的义，我们的一切罪都已由基督为我们承担。基督的一切义都要归在我们一切信而悔改的人身上。基督能使我们不断的因信称义，也就是宝血赦罪，罗马书4:5-8，并且不断的因信诚义，也就是靠主成圣，爱上帝爱人，罗马书6:16-22。上帝也要爱我们，悦纳我们，如同爱基督悦纳基督一样，彼得前书2:24，罗马书3:21-24，4:5-8，5:18-19，5:1-2。但愿我们都要在主舍命救赎的无限大爱的感动下，真正信而悔改，得蒙主的宝血洗净，获得主的圣灵重生，并且从此以后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并且也要将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和救主耶稣的无限宏恩传扬给万民听，使更多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直到欢然迎接主的复临。